十三阿哥胤祥，因为那张调兵守御的事啊，被皇上下旨责打了四十大板。这下胤祥可遭了罪喽。这内务府慎刑司的太监打板子，那都是最有讲究的了。在这儿当差的呢，大部分是前明东西厂锦衣卫和十三衙门的后代子孙，那功夫都是练出来的。想要治你的罪，打的皮儿也不红，是外表也不烂，但是那却是内里的重伤，等于是内伤，回家要不赶紧治疗啊，那就有性命之忧。如果你是有头有脸的，或者是对方使了银子收买了他的人，那么几十板子下去，打得你皮开肉绽，回去抹点棒疮药啊，养活几天就好了。这里边的学问大了去了。这康熙皇帝呢，对十三阿哥胤祥调兵的事啊，心怀疑虑，他有点怀疑，也不大相信胤祥会干出这种事了。在废了太子之后啊，不想对老十三有什么重的处罚，可是他也想要杀一杀他的傲气，所以就命人把他送到内务府去责打了四十板子，然后送到养蜂夹道去羁押。可是他老人家万万没想到，内务府这帮人呐，那是九阿哥旗下的家奴，又有老大亲自监刑，你说这板子能打得轻的吗？当然了，他们也不敢下毒手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胤祥是皇子阿哥，万一下手重了把他给打死了，那皇上那也不好交代呀，所以还算是手下留情。可是这四十板子下去，硬是把一个筋骨强壮、练过武功的十三阿哥打得七魄不全、三魂飘渺，昏死过去了。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胤祥是金枝玉叶、娇生惯养的，禁不住这么打。这些个行刑的太监们呢，也放出风来，说十三爷是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做给别人看的。打完之后，胤祥被送到皇宫后面的养蜂夹道拘押看管，不准任何人探视接近。这养蜂夹道啊，顾名思义，是御花园里养蜂人住的宫棚，是就着冷宫的墙壁夹道搭盖起来的那么一个简陋不堪、有门没窗户、上头开着两扇天窗的那么一个地方。夏天呢是热得要死，冬天冷得要命，而且十分的阴暗潮湿。这养蜂夹道皇上也从来没来过，所以老十三如今在这过的什么日子，他老人家是一点也不知道。就算是知道了，如今他正在气头上呢，也顾不上对胤祥另外处置的，只是答应阿哥们的请求了，让他们给老十三送去了八个使唤丫头，老三送了三个，老十四也送了三个，老八呢送去一个妖艳非常、聪明伶俐、能说会道、善察人意的姑娘，名叫乔小倩，小名叫乔姐。这老九呢更绝了，他送去伺候胤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胤祥曾经爱过也曾经恨过的阿兰姑娘。十三爷胤祥还没成家呢，身边只有一个收了房的大丫头子姑。如今十三爷挨了打，被拘押在养蜂夹道了，那他当然要过来跟着伺候了。此刻他正在为十三爷擦洗伤口，小心地给他敷上了一些云南白药。十三爷还在发着高烧，已经昏昏沉沉的睡了三天三夜了。子姑是寸步不离的守在这儿，煎熬的两眼红肿，眼眶发黑。可是啊，他不知道这新来的八个丫头的底细，怕他们暗害胤祥，所以是一会儿也不敢离开。还好，当一抹夕阳从天窗照下来的时候，胤祥终于醒过来了。子姑急忙端过一杯水来扶着胤祥， 吞服了几粒云南白药的保命子，这才说：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也总算醒过来了。印祥吃力地睁开了眼睛。
哦，哎，我这是在……
哦，这是养蜂夹道吧？子姑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吗？子姑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：
十三爷，谢天谢地，你醒过来就好了，现在什么也别想，什么也别问，三爷、八爷、九爷、十四爷还送了八个丫头过来呢，奴婢不放心，所以一直让他们在外边伺候着呢。
印祥往门外瞟了一眼，只见门口就站着一个丫头，就用手指着他说：哎，你过来替替子姑，让他去歇一会儿。子姑，瞧把你都累成什么模样了，赶紧去睡一会儿吧。说完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不知道子姑是什么时候走的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半昏半迷的印祥突然听到耳边有人轻声说话：
十三爷，十三爷，您老醒醒，三爷让人送来了一些玫瑰薄荷露，是清热解毒的，您老趁热喝几口吧。
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难道是他？
幻觉中印祥觉得那个俏丽泼辣敢说敢为的阿兰正向自己走来，他猛然一惊醒过来了，睁眼一看，果然面前站着一个姑娘，柳叶眉，鹅蛋脸，下巴上长着一颗朱砂美人痣，手里端着一个碗。
这不是阿兰又是谁呢？
对，就是他，我为他相思几年，费尽了心机，想娶他过来做正式福晋，四哥还替他办了台籍的文书，可是这个女子却变了心，哼，给脸不要脸，硬是把我从谪仙楼里给撵出来了。为此我万念俱灰，才自暴自弃，破罐子破摔，事事出头，惹事生非，以致落到今天的下场。四哥说的不错呀，鬼不可怕，人最可怕。如今我落了难，三哥、八哥、十四弟都送来了丫头，表面上呢是来伺候我，实际上谁还不知道啊，就是来监视我的。不早不晚的，九哥把阿兰也送来了。好啊，阿兰，你也替九哥在我身边当奸细来了，你也要对我落井下石了吗？算我印象鬼迷心窍，瞎了眼睛，认识了你这个绝情寡义、心怀叵测的女人。想到这儿，印象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了一股子力气，他猛地一下坐起身来，一把抢过那个汤碗，顺手一泼，就倒在了阿兰的脸上。那玫瑰薄荷露顺着阿兰的头上、脸上流下来了。阿兰扑通一声长跪在地，无声地痛哭起来了。他怎么能不哭呢？一个贫寒之家的弱女子，为救全家人的性命，这才自卖自身当了歌妓，又被任伯安买下，进了九爷家的戏班子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含泪带笑，轻歌曼舞的伺候那些达官贵人，时时都有遭到凌辱的危险。他阿兰过的那是非人的日子呀。自从那一年在刘八女的庄上被十三爷仗义救下之后，阿兰就暗暗下定了决心，今生今世哪怕变牛做马，也要报答十三爷的大恩。当然了，他知道自己身份低贱，做福晋甚至做十三爷的小妾，阿兰都从来没敢想过，心想只要能当个使唤丫头，伺候十三爷一辈子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可谁知道一到北京， 那个该死的任伯安就把这事儿告诉九爷了，并且传下九爷的令旨，要把阿兰送给十三爷。条件嘛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叫阿兰时时处处注意十三爷的一切行动，并且要秘密地报给九爷知道，不然的话就要杀掉阿兰全家。这阿兰是个有血性刚强正义的女子，也是一个多情知恩必报的女子。她知道十三爷对她阿兰那是一片真情，她真想马上就来到十三爷身边，可是她不能这么做呀。她怎么能贪图一时的平安欢乐去做陷害十三爷的事呢？她要是不来到印祥身边呢，九爷他们拿他也没法子。如果他来到了十三爷的身旁，但是他不做奸细，不把十三爷的一举一动告诉给九爷，那么他全家就有性命之忧啊。他是既想保全全家人的性命，又不想陷害十三爷。所以当印祥拿着那张空白的台籍文书去找他的时候，他断然拒绝了。可是这事儿印祥不知道啊，印祥误会了，还以为阿兰变心了呢，还以为他是那种绝情寡义心怀叵测的女人呢。今天十三爷遭了难，九爷又趁机把他给派来了，名义上是伺候十三爷，可是条件嘛，还是原来说的，让他秘密的监视十三爷，把十三爷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报告给九爷知道。但是阿兰知道这次可不是一般的事儿，那是十三爷落了难挨了打，他怎么能不牵肠挂肚呢？他这心里啊十分惦记，所以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九爷派他来他就答应了。但是他也暗暗下定了决心，让我来伺候十三爷可以，让我当奸细呀，我宁死不干。此刻十三爷误会了他，恼他恨他，他自己心如明镜，可是怎么向十三爷解释呢？就是说了十三爷也未必就相信。再说了，这里还有三爷八爷十四爷派来的人，耳目混杂，他又怎么敢说呢？所以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失声痛哭起来了。哭了一阵之后，他擦了一把眼泪，小声说，十三爷，奴婢心里明白，您老恨我恼我，这事儿奴婢三句话两句话也跟您说不清楚。十三爷，天长地久，总有一天您会知道我阿兰是什么样的人。话刚说到这儿，突然门帘一挑，走进了一个身材窈窕面目娇艳的女子，一进门就眉飞色舞的嚷嚷起来了，哎呦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十三爷，您与阿兰是老相识了，现在您老躺着他跪着，十三爷您就不心疼吗？一边说着一边径自来到床头，靠在印祥的身上。印祥心想，好嘛，这也是个奸细，哼，看他这大模大样没羞没臊的样子，说不定还是个头呢。便没好气的问，哎，坐远点坐远点，你叫什么？从哪位阿哥府里来的？
哟，十三爷，您老和阿兰怄气，怎么往奴婢身上发火呀？奴婢叫乔小倩，是八爷府上的丫头，八爷派我来伺候十三爷的，因为奴婢比他们几个大两岁，他们呢都管我叫乔姐，这里除了子姑还有八个丫头呢，我就算是个头吧。您老放心， 我们不是来卧底的，您老也别把我们当贼防着。其实呢，我们都是下人，也都是实心实意来伺候您的。等您老灾星退了，看着我们不顺眼，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奴婢给阿兰姐姐求个情，您就饶了她吧。
印祥心中又是一惊，好家伙，这个女子果然厉害，不愧是八哥调教出来的人。哼，我刚问了一句，她就说了这么一大套。
印祥正想开口，跪在地上的阿兰却抢先说话了。乔姐，你刚才回八爷府上取衣服，这里的几个小丫头玩的玩，睡的睡了，子姑又熬得受不了，我这才过来伺候一会儿，不想失手撒了玫瑰露，十三爷心里不高兴，可是十三爷并没有训斥我呀。
就在这时候，只见外边看押的卫士进来通报，
十三爷，四爷瞧您来了。
话音没落，四阿哥胤禛一挑门帘进来了，他径直来到床前，看了看胤祥的气色，
十三弟，你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
胤祥大难之中见到了亲人，见到了他最亲近的四哥，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，他哽咽着说，
四哥，多谢你还惦记着小弟，我好多了。
四阿哥急忙劝慰他，语带双关地说，
哎，十三弟，你别难过，我是奉旨前来看你的，你好好养伤，不要多想事，等伤好了再吃几剂补药，身子很快就会复原的。
四阿哥一边说一边替胤祥掖着被角，顺手把一个硬邦邦的小包塞进了胤祥的被窝。胤祥不由心中一动，
哦，四哥精细得很呐，他刚才说的奉旨探望的话，恐怕是说给乔姐阿兰他们听的。
他正在胡思乱想，却听四哥又说，
十三弟，你不要胡思乱想的，你的事儿现在虽然还没弄明白，可是八弟待你还是有情有义的，他一向敬重你的爽直，不会亏待你的。
老十三一听这话，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什么？八哥？八哥怎么了？
十三弟，你在里边不知道外边的情形，皇阿玛让众大臣推举太子，老八一向人品端正，办事稳重，深得朝臣们的拥戴，这一次恐怕是要被立为东宫太子了，这不是个天大的喜信吗？
印祥一听这话，不由心中一沉，
哦，四哥这是正话反说，给我送信儿来的。
哼，这次我受了诬陷，十有八九是八哥做的圈套，他要是当了太子，我还能有命吗？
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下，
四哥偷偷塞进去的那件东西，好像是一柄匕首。
四哥这是让我做防身的武器呢，还是做自裁的准备呢？
当着乔姐和阿兰的面，他问也不是，说又不好说，便只好假装高兴地说，
哦，真的？
要是八哥当了太子，那可太好了，父皇怎么说呢？
哦，十三弟，父皇还没有下明诏，不过依我看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。哎，现在想起来呀，咱哥俩从前都糊涂了，干嘛要死心塌地的去保胤仍呢？真是愚忠哦。
胤祥这一急，愣劲儿又上来了，
哎，四哥，就是父皇下旨杀我，我也要说，从前咱们宝胤仍没错，当时他是太子嘛。话刚说到这儿，突然瞧见四哥给他递眼神，他明白了，八哥派来的丫头乔姐就在身边，这话不能再往下说了。身子一动，腰间被割了一下，他不觉一阵胆寒，打了个冷战。乔姐急忙说：“
哟，十三爷，您怎么了？是冷吗？哎，要是冷的话，我再取条被子来吧。”
说着就要上前替十三爷掖被子，印祥赶紧止住了他。不冷，乔姐，晚上再加被子吧。
乔姐还在犹豫，
四哥胤禛却阴沉着脸说话了：“哦，你就是乔姐，是这里的头吧？”
啊，回四爷，奴才原来是十四爷的人，后来跟了八爷，如今被八爷派来侍候十三爷。这儿的事儿里边有子姑，外边嘛奴婢年长一些，就多操点心了。
哦，你既然在十四爷府上待过，应该知道十四爷和我是什么关系吧？
回四爷，奴婢知道四爷和十四爷是一母同胞。
哼，知道就好。另外你大概也知道，四爷我是出了名的冷面王爷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位十三弟就交给你们几个了。我把话说到头了，如果你们不小心伺候，或者是故意卖弄风骚勾引十三爷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十三爷这儿万一有个好歹，四爷我要把你们几个全都活埋了，给他殉葬。你们可听清楚了吗？
乔姐不由金铃铃打了个寒颤，羞得满面通红，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
四王爷请放心，奴婢等记下了。”
胤禛也不再理他，向十三弟深情地看了一眼，转身便大步流星地走了。胤祥耐着性子，一直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才把四哥放到被窝里的那个小包打开了。打开一看，原来不是匕首，却是一把银汤勺，还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只要世上还有一个人爱你，你就不该去。”他终于明白了四哥的来意，八哥可能会当太子，外边情形严重，四哥是怕他万一想不开寻了短见，这才特意来嘱咐他的。那柄银汤勺也是为了怕别人在食物里放毒才送来让他试毒用的。
四哥，你真是我的好哥哥呀。
印祥一连看了几遍，把纸条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了，不由心潮起伏，热泪盈眶。